主后2018年7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厂牧师，讲道题目主恩典够用。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有一些就是朋友，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常看看我们基督徒，觉得奇怪，你们基督徒怎么都这么喜乐。其实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认识了耶稣，然后我们会从上帝那边得着源源不绝的喜乐与平安，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起立，一起用开口来赞美这位从天上降下喜乐、降下平安、降下力量的人。我们从开口赞美。 多阿爸父神，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拣选，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殿中，一同来开口来赞美你。就是无论我们认识你多久，但主耶稣你的爱是在我们周遭。或许我们还没有很认识你，但主耶稣求你在今天晚上，你就透过你的话语、你的诗歌、你的牧师的讲道，再一次让我们更认识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但主耶稣你的爱在我们周遭不离弃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女，让我们能够在殿中来敬拜，来读阅读你的话语。就是这是何等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求你的话语再次降临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的处境为何，就是我们都要像这首诗歌一样开口来赞美。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环境无法阻挡我们对你要献上的赞美，也求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越来越为主所用。所以我们也特别求你恩膏陈牧师的口，让他在今天晚上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信息都能够进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在弟兄姐妹心中的缺乏补足或破口的时候，主耶稣亲自用圣灵的话语亲自加添在他们心中，大大的浇灌他们，让他们今天能够得着饱足，他们丰丰富富的能够回到他们的居所去。就是我们要特别为教会当中许多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面临了许多的困难，或者面临许多的身体的病痛，就是我们很期望大大的医治，能够求你的恩手亲自伸下来牵着他们，来带领他们走过这段死因的幽谷。就是你是爱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将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再次摆在你主的面前。主耶稣，你要照着你的时间、你的旨意，还有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度过。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满足，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像主这样满足我们每个人的心。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向你呼求，更多的呼求，我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浇灌下来，让我们从你这里、你的话语当中、你的祷告当中，能够得着饱足。今天晚上聚会交在手中，求主你保守看顾，还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主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奖赏，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我再次的宣告，基督是我的满足，
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在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我的歌唱所取代于你，一切在于你，
基督我全所有，
基督我全所有，这恩喜乐在于你，
这盼望永不止息，
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
我满意。
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
告，所以说我们要一生跟随你，永远不回头。有的求你的手要紧紧的与我们抓牢，我们要一生的跟随你。哈利路亚！跟姐妹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没有欠缺，没有缺乏。主，因为你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主，当我们拥有一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却忘记感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能够感谢你对我们生命的祝福，与我们生命的爱。主，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软弱，你也给我们力量，你也给我们盼望，你也给我们生命的勇气，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求你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个人所使用。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感谢赞美团啊，给我们很棒的敬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啊，让我们能够预备上帝的话来成我们生命的恩典跟祝福。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啊，哥林多后书12:2-10，这段经文很多人从经文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激励哈。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这样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请啊。右边的，我右边的哈，来读偶数节啊，我左边的哈，请你来读奇数节，好，一起来。
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我认得这人，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就叫这事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啊，其实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特别是啊，上帝对保罗所说的，有我的恩典，你就我有我的恩典，你就啊，我这种翻译哈，有我的恩典你就够了哈啊，这边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在告诉我们啊。当保罗他在求上帝的时候，盼望他的身上的刺能够离开他啊，上帝就对他说哈，有我的恩典你就够用哈啊。我觉得这句话常常鼓励很多的人。我知道在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庭，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困境啊，有时候牧师都要为他祷告。啊，我希望能够安慰他，但是我常常从弟兄姐妹的身上得到安慰，因为他常常跟牧师讲，我有在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姐妹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家庭、他的亲人啊、他的家人啊生病啊，常常要跑医院，甚至一住院都要住好几天啊，他要忙着他的事业，他要忙着教会的服事，他要忙着他生活的一切很多的事情。我看到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心里面都觉得很不舍，我都常常希望能够啊，上帝给他们力量来帮助他们。所以有机会我就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常常从他的生命当中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即使他真的需要 安慰，他真的需要鼓励，他真的需要来帮助。但是他常常让我感受到的，每一次我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祷告完之后，他总是对我说：“牧师，上帝的恩典够我用。”我就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就得到很大的激励，我也得到很大的感动。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很奇妙，都是很奇妙啊！我们都这样去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常常在牧会里面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压力、他们的重担，但是上帝却成为他们生命最大的帮助，他们反而更喜乐。原来是一个重担，原来是一个痛苦，但是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心却是喜乐的，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够他用啊。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村房哈，我想我们都很熟，像那个那个什么那个琼文老师后面啊，村房啊姐妹，她的先生一个意外哦，从他装冷气从楼上这样摔下来，在昏迷的过程当中，上帝怎么帮助他们啊，让他能够走过来。那先生的后来醒过来了，整个脑受到一些伤害啊，在情绪上的不稳定，我们就常常感受到他面对的压力。但是我却看到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感受到上帝恩典与他同在的人。他常常是感恩，他常常是从这个苦难当中，他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听他的祷告，因为上帝帮助了他。有人就说，日子过得美好叫做幸福，但是若过得糟糕就叫做精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了。我不知道你是幸福的多还是精彩的多哈，不论是幸福或是精彩，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一个信仰的观念，一个信仰的态度，就是不论在怎么样的逆境跟顺境的当中，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上帝的恩典就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勇气，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各样的痛苦跟患难。日本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叫内村健三哈这个文学家哈，他说不是因为有患难才有恩典，而是因为有恩典才有患难。上帝以患难为开始，以恩典为终结。上帝常常在患难的当中把他的恩典彰显出来。上帝也用着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患难。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作家里面，他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的人生在经历过各样的事情，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胜过这个世界，我在我里面你们有真实的平安。耶稣在告诉我们的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在默默甘前有一篇的信息这样说，它的主题叫主恩典够我用啊。这篇是一个 Weber Pedro 这个牧师他所写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说，上帝让他经历那个很大的一个试炼跟痛苦，就是他一个小儿子上帝把他接回去了。在这样痛苦，他身为一个牧师，面对他的孩子的死亡，他为这个孩子主持了这个葬礼，然后把孩子放到坟墓之后，他回到家里面，他的心非常的难过。但是他是一个牧师，他在难过的当中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在苦难当中上帝的恩典够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他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他实在连他自己都不能够相信这句话，什么叫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他不知道怎么写下去，他身为一个牧师，他觉得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凡是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上帝的恩典够用。但是他今天他自己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他不能够把这个讲章写下去。 后来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跪下祷告，求上帝给他有够用的恩典，让他在这个痛苦当中怎么去传讲这个信息。他祷告完之后，他眼睛张开，进入他眼睛的竟然就这四个字，恩典够用。而这四个字是在前几天他的妈妈送来给他的字。当时他陪着这个将要死亡的孩子，他的心非常的难过。妈妈送这个字来，这个挂图，这个挂的这个脸，他根本没有心情去看他。然后他的一个仆人就把这个，他的一个管理员就把这个把他吊起来，就刚好吊在他的书房里面。当他祷告完之后，他根本没有去看这个字，但是当他祷告完，眼睛张开，竟然上帝让他看到这个字。换句话说，在前几天上帝就已经预备好，在前几天他完全不知道这四个字的重要性，但是当他在痛苦软弱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开了他的眼睛，他看见了上帝的恩典够他用。这个牧师他那一刻非常的感动，他知道上帝没有离开他，即使在他非常的痛苦软弱的时候，非常的绝望的时刻，上帝仍然爱他，上帝仍然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这四个字，他的生命被激励，他的生命被眺望，他跟上帝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相信无论他的人生遇到什么事情，上帝的恩典永远够他用。所以他感谢上帝，后来在他的花莫甘甜的8月5号，你去看他的灵修里面，他说他感谢上帝，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每天活在这个信息的里面，我活在这四个字的当中，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用。就这四个字也常常激励我。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在忧郁症的时候，其实在那过程也是因为这四个字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更大的相信上帝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曾经说，我有一次一个晚上连一分钟都没有睡着，当我起来，我走进教室，我的同学就送我一本《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样一本书，让我知道原来上帝没有离开我。我整个晚上跟上帝在那边 argue， 跟上帝在那边 complain， 好，上帝没有爱我，上帝没有让我好好的睡。但是当我一走进教室，同学送我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非常的惊讶。我以为整个晚上上帝没有听我祷告，我以为上帝离我很远，但是借着那样一本书，我知道上帝在做工，上帝仍然爱我，上帝在告诉我，孩子，你在各样的状况之下，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其实保罗的生命也是这样的经历，他经历过人生的风暴，他经历过各样的患难，保罗经历过各样的患难。我们从经文，从哥林多这个后书的第11章，你大概可以看见保罗开始在谈他的软弱，保罗开始在谈他所经历的这些困难患难。那上帝怎么样在这个困难跟患难当中，上帝仍然向他彰显上帝的爱，永远没有离开他，使保罗能够重新得力，保罗重新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够他用，是保罗一个一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保罗他是如何能够得胜的？第一个，他学习在患难当中看见恩典。其实保罗确实经过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经过的这样的苦难。保罗他的人生所遇到的患难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多啊。我们如果从11章22节到29节，你大概可以看见保罗这样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的工作更辛苦， 坐牢次数更多，更常受鞭打，更多冒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照例打39下，被罗马人用棍子打过3次，被人用石头打过1次，3次遭遇海难，1次在水里挣扎过24小时。在屡次旅行中，我经历过洪水的危险、盗窃的危险、来自犹太人和来自外邦人的危险，又有都市里的危险、荒野间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和假兄弟所造成的危险。我又有工作上的劳碌困苦，常常彻夜不眠，忍受饥饿、缺乏食物、没有住处、衣不蔽体。这且不说，我还为各教会的事挂虑，像重担一样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失足犯罪我不满怀焦虑呢？哦，念得很长，对不对？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的11章，其实保罗一直在酝酿，在12章的时候要谈到上帝的恩典够用。他从11章就开始让我们看见他人生经过的苦难，他经过的患难绝对不会比我们少。重点是当他在面对这样的患难苦难的时候，他的生命更多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觉得保罗他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在患难、在苦难的当中，他学习看到上帝的恩典。他也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30节到33节那边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告知道我不说谎。我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来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他被用那个筐子从窗户那边把他垂下去来救他的生命，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你看到保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他经历这么样的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危险、这么多的风暴跟患难，他所要呈现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些苦难、患难、危险的当中，上帝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所看到的是苦难的本身，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在苦难当中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走过去啊。我们常常比较忽略的是，我们在能够苦难当中，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胜过这个世界，这样一个眼睛、这样一个信心、这样一个领受。保罗比我们还伟大的地方是因为他面对这么多的苦难跟危险，但是他走过去之后，他看见上帝的恩典，他数算上帝的恩典够他用，这就是保罗。所以保罗不但这样子，保罗他的人生在苦难的当中，上帝也特别给他各样的看见那个盼望。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盼望。我相信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上帝也在苦难当中，他会给我们一些亮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常常在面对这样的弟兄姐妹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上帝总是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盼望、更大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面走。所以保罗他的人生面对各样的困难，但是上帝也特别给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到12章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被上帝提到第3层天啊，这样的经验是很多人没有的经验。被提到第3层天所代表是什么呢？天其实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圣经里面在代表是上帝的居所。所以希伯来书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上帝耶稣复活之后，他经过了诸天，然后到达上帝的面前。希伯来书第4章14节那边就提醒我们，耶稣进到天，经过了诸天，圣经特别用诸天。所以犹太人他们相信天是一个复数的存在，有一些是说7层的天，有一些是说3层的天 啊，保罗这边提到的是第三层天，那第三层天它称为什么？进入乐园，进入乐园。根据犹太的启示文学的传统，第三层天就是他们所谓的乐园。乐园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一些义人死掉的人，他是一个义人，然后被上帝所接纳，被上帝所爱的人，当他们死掉之后，就是在第三层天。这是犹太的启示文学里面他们的传统，他们用这个方式。所以保罗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在那个乐园的当中，那是一个上帝为人预备的地方。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在经过很多的危险，经过很多的风暴，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境界，如果你知道人死之后将来要去到那个地方，那么你在世上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苦难，就不再成为对你生命的威胁，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你忠心在神的面前，如果你忠心在耶稣所交代你的事情当中，即使你的生命死了，为耶稣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告诉你，你就像保罗看到那个第三层天一样，你将来到那地方是享受上帝与你同在的乐园。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有这样的看见，他的生命就得到很大的激励。我们在面对很多的苦难的时候，上帝也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让我们看见上帝帮助我们，他爱我们，他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各样的力气。保罗是这样子，他的人生所面对的，上帝也这样祝福他。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到的，保罗他的得胜的秘诀很重要的是什么？一个属灵的人更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很奇怪，保罗说他所看见的这属灵的经验他不可以说。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不可说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他无法说明。第二个，他不可以说，他不能够说。不能够说是因为他后面其实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因素是什么？怕自夸了，怕自夸了。所以为什么他不能说呢？因为他怕过度的自夸，陷入在属灵的骄傲当中。所以他说，我要为这个人夸口。他用一个另外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他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他不是用自己，但是他后面并没有把这个人引出来，他后面在讲的就是他自己。所以保罗他不是在用他自己，但是他却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人就是他。所以他说，我要为这个人夸口，但是除了有关我的软弱的事，我不为自己夸口。啊，其实这个有点路线了，他在讲的是为别人夸口，对不对？但不为自己夸口，但是他叫什么？他夸自己的软弱。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了，这个人就是他。但是他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能够夸口，他常常所要夸口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的有限。就是保罗他的智慧，保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欣赏他是因为他常常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都要看着什么？中文说合乎中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怎么样看着合乎中道，这是一个智慧啊。有时候我们人常常会容易怎么样，我们有一点成就，我们有一点知识，我们就骄傲，我们就自大。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没有看过上帝，所以我为什么要去教会？我那时候很清楚，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懂了，但是我没有看过同学礼拜天都跑去烤肉，都跑去郊游，但是我礼拜天要去做礼拜，我就觉得很不服。我没有看过上帝，那上帝真的存在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心态呢。我就觉得人在有时候在觉得说人很得到已经长到一个地步，或是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自大，我没有看到上帝，我以我们做中心呢。所以奥古斯丁就很清楚的提醒我们，其实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我们常常很容易，魔鬼在常常在引诱我们，魔鬼在常常在打击我们，让我们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心骄傲。我们看到在伊甸园的那个夏娃跟这个亚当，他们的骄傲是什么？他们可以决定 他们可以决定，可以分辨好坏，分辨善恶。其实这个原文的分辨是什么？我决定了，由我的价值观，由我的主观意识来做决定，我自己决定好跟坏。这就是人心的问题啊，人心的骄傲。所以奥古斯丁就提醒我们，人最大的问题，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我们看到箴言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骄傲在败坏的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箴言是一个智慧文学，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可能都会面对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保罗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怎么样去看自己合乎中道，他不过以自夸，看自己过高，来失去一个应该有在神的面前的警醒。所以我们看到他提醒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因为当人在权力跟知识越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自高骄傲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六到七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自夸也不算是愚蠢，因为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不自夸，因为我不愿意有人把我捧得太高，超过了他在我身上所看到或听到的。为了使我不至于因得到一许多的奇特启示而趾高气扬，有一种病痛像刺纠缠在我身上，如同撒旦的使者刺痛我，使我不敢骄傲。这就是保罗他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五节那边也这样说，他说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上帝赐恩典把一项职务托付了我，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我已经简略地把这奥秘写下来，你们读了就会知道我对基督的奥秘所领悟的是什么。以往上帝没有向任何人显示这奥秘，但是上帝对我显现了，我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事情？我应该更小心，我应该更谦卑，免得我自夸，免得我骄傲，免得我失去了警醒的心。这就是保罗的智慧。所以保罗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那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刺？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刺对他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他说他祷告三次，希望这个刺能够离开他。为什么他祷告三次？因为表示这个刺让他的身体不舒服，上帝就借着这个刺不断的在提醒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会这样的来到上帝面前吗？我们说不定我们的内心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埋怨了。如果我们身上有一根刺拿不去，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在那边，我们每天就唉声叹气，我们每天就很不舒服，我们每天就很在那边很生气，觉得上帝你怎么没有听我祷告，觉得上帝你怎么没有爱我。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说这是上帝爱他，上帝要告诉他不要自高自大，不要骄傲，不要忘记了上帝。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提醒，所以他为了这个病痛，上帝就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的祝福。第三个秘诀，保罗第三个秘诀其实很重要，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在第十节的地方说，我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领入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弟兄姐妹，看到他的生命一个很帮助他能够刚强，帮助他的生命能够强壮，帮助他的生命能够胜过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与他同在。当你与耶稣同行，当你与耶稣同在，当你仰望耶稣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的时候，你的软弱就让上帝彰显在你的软弱当中，你的软弱就让上帝参与在里面，让你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是一个很强壮的人，我想你也不大需要耶稣来帮助你。 我们常常需要耶稣的状态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无力的时候。有一些人说，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下去，那个时候就是上帝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是上帝开始带领我们的时候。其实保罗他的秘诀就是这样子，他所看见的是耶稣，用耶稣的心成为他的心，用耶稣成为他生命的唯一。他仰望上帝，仰望耶稣。所以在腓立比书我们都知道，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保罗的秘诀。有一首诗歌叫主恩典够我用，我们等一下唱恩典够用，这是不同的诗歌。我在明天的礼拜我会用这个主恩典够我用，这是一个庄春荣原住民的一个牧师他所写的诗歌。他是一个泰鲁格族的一个牧师，他的爸爸也是当牧师，他们家中有七个孩子，他的父母就从小就这样栽培他的孩子，每天做礼拜，然后就在那边学习帮助孩子常常的仰望上帝，常常的依靠上帝，让上帝成为他的帮助。庄春荣后来他也决定要读神学院，就在他要读神学院，他要准备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的人生也面对一个很大的风暴，他那个风暴几乎让他的生命走不下去。他面对感情的问题，他面对很多生活的一个压力困难，他虽然已经要去决定要读神学院，但是他几乎没办法进去读，他的生命走不下去。就在他非常的挫折，思绪非常的混乱，心神不宁的时候，他就读到了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上帝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此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而这首诗歌也在1981年的时候得到圣乐的创作奖。这首诗歌不但安慰他自己，这首诗歌也常常安慰很多的人。我最近在 LINE 的里面收到一个同工所给我的一个信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很感动。一个年轻人，他觉得他怀才不遇，他觉得没办法发挥他的力量，他每天就很自暴自弃，他很每天就过得很不快乐。后来他的祖父知道了，就告诉他，哎呀，森林那边哦有很多萤火虫，你要不要去看看？这年轻人到晚上的时候就拿着火把，然后就进到森林里面去，要去找萤火虫。我们知道萤火虫有一种是在飞的，我们大部分看的萤火虫是在上面飞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在地上爬的萤火虫？如果你到有机会你到深山，有机会你到山上，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路旁在树林在草丛里面就有很多萤火虫，它都会发亮。这年轻人拿着火把，他在火把的那个照耀他的眼睛，他的瞳孔，他就没办法去适应在夜晚当中去找到那萤火虫，所以他就在那边看不到萤火虫，就回到家里面就跟他的爷爷讲说，你骗我，我根本没有看到萤火虫。他爷爷就告诉他，我没有骗你，走吧，我带你去看萤火虫。他的孙子仍然带着火把进到那个森林里面，他的祖父就叫他说，你把火把它熄灭掉。他说，怎么可以，这么暗的森林没有火把的时候，我们怎么会看得到东西呢？他说，你要看到萤火虫就是要把火把熄掉，你才能够 用你的眼睛去适应在黑暗的地方看到萤火虫。当他把火把熄灭掉之后，他的眼睛就慢慢适应在黑暗的状态，原来他看见许多的萤火虫在他的在这个路边太多的会发亮的这些萤火虫。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过得非常的平静，我们的人生过得非常的平顺，我们的人生过得非常的风平浪静，你没办法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是上帝知道你的人生可能会经历风暴，你的人生可能会经历患难，你的人生可能会经历失败，但是上帝应许给你，上帝对你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就是在患难的当中你才知道什么叫恩典，就是在你人生痛苦的当中你才更知道恩典对你生命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恩典够用，这首歌的歌词很棒，
感觉他的爱。
站起来，我们就会更刚强，我们就会更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永远没有离开我们。或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现在正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你正在面对人生的很多的挣扎，你或许看不到你的前面的盼望在哪里，但是上帝今天要对你说，你我的恩典够你用，你相信吗？你相信上帝对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吗？弟兄姐妹，你如果这个时刻你有一些挣扎，请你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仰望，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相信上帝应许的话永远不落空，他要真实的来帮助我们，他要真实的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走过这样的幽谷，当我们走过这样的患难，当我们走过这样的黑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刚强。求上帝来帮助你，我们来祷告，我们自己来开口祷告，求上帝这个时刻就彰显在你当中，我们就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够用，这样一个信息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要抓住这样的应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在面对困境，我们的人生在面对患难，我们的人生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主啊，我们有时候会失去信心，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未来，但是主啊，我们每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你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你要永远又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也足够我们的使用。主啊，你的恩典常常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啊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这个时刻与他们同在，求圣灵恩膏他们，求圣灵亲自来印记带领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看见上帝你的恩典够用，你的力量要在他们的生命在他们软弱的当中来彰显出来，你的力量要在他们软弱的当中来彰显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仰望你的灵的人，主啊，有你的力量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刚强壮大，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你的恩典。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成我们随时的帮助，特别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因着你，我们成为刚强。你今天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就是再次的来激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常常的仰望你，用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会成为刚强壮胆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不再孤单，让他们今天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他们相信上帝你对他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主，求你祝福我们，与我们每人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从牧歌开始。
Thank you.
到这边。